元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鲁昭公即位。叔孙豹在国地会见晋国的赵武、楚国的公子围、齐国的国若、宋国的相须、魏国的齐恶、陈国的公子昭、蔡国的公孙归生、郑国的韩虎以及许国人、曹国人。三月，鲁国占领了郓地。夏季，秦景公的弟弟甄出逃到晋国。六月丁巳日，朱道公华去世。晋国的荀吴率领军队在大鲁打败了敌人。秋季，莒国的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。莒国的展鱼出逃到吴国。叔公率领军队划定郓地的田界，安葬朱道公。冬季十一月己酉日，楚王君去世。楚国的公子比出逃到晋国。元年春季，楚国的公子围到郑国聘问，同时要迎娶公孙段家的女儿伍举作为副使。他们将要进入宾馆住宿，郑国人讨厌他们。郑国派行人子羽和他们交涉，于是他们住在城外。聘问结束后，公子围准备带领众多士兵去迎亲。子产对此很担心，派子羽推辞说，由于敝邑狭小，不足以容纳随从人员，请让我们在郊外锄地设坛，再听从您的命令。另引公子围派太宰亳州离回答说，承蒙贵君赐给寡大夫为恩惠，说将让封氏的女儿做你的妻子。为摆设了贡品，在庄王、共王的庙里祭告后前来。如果在郊外赐予，这是把贵君的恩惠丢弃在草莽之中了，这样寡大夫就不能位列于诸卿了。不仅如此，又让为欺骗了自己的先君，将不能再做寡君的卿大夫，恐怕也无法回去复命了，请大夫考虑一下。子羽说，小国没有罪过，依赖大国才是他的罪过。本来打算依靠大国安定自己，但大国恐怕是包藏祸心来图谋小国吧。小国失去依靠，就会警戒诸侯，使诸侯没有不怨恨的，从而抗拒违背君命，使君命庸塞不通，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。否则敝邑就像是馆舍一样，岂敢爱惜封氏的宗庙。伍举知道郑国有了防备，请求倒挂箭囊进入。郑人答应了。正月乙未日，公子围进入郑国迎亲后出来，于是在国地会见，这是为了重温宋国的盟约。齐武对赵文子说，宋国的盟会，楚国人占了晋国的上风。如今令尹的不讲信用是诸侯都知道的，您如果不戒备，恐怕又会像宋国那样。子木的信用在诸侯中很闻名，尚且欺诈晋国而驾临其上，何况是特别不讲信用的人呢？如果楚国再次得志于晋国，那是晋国的耻辱。您辅佐晋国作为盟主，到现在已经七年了，两次会合诸侯，三次会合大夫，使齐国敌人归服，安定了东方华夏各国，平定了秦国的动乱，修筑了淳于城，军队没有劳累，国家没有疲惫，百姓没有怨言，诸侯没有不满，上天没有降下大灾，这是您的功劳。您有好的名声了，但如果最后以耻辱告终，我齐武很害怕。您不能不警惕。文子说，我接受了你的赐教，不过宋国的盟会，子木有害人之心，我有爱人之心，所以楚国驾临在晋国之上。如今我还是这样的心，楚国又做不守信用的事，这不是什么祸害，我将以信用为根本，遵循他去做。就像农夫，只要努力耕耘，即使有饥荒，也一定会有丰收之年。而且我听说，能守信用就不会处于人下，我恐怕还做不到。诗说，不欺诈不害人，很少不为准则，这就是信用。能成为别人准则的人，就不会处于人下了。我难以做到的是这个，楚国不是祸患。楚国的令尹公子围请求用牺牲宣读旧盟约，把盟书放在牺牲上而已。晋国人答应了。三月甲辰日，结盟。楚国的公子围设置了国君的服饰和仪仗，有两人持戈在前面开道。叔孙木子说，楚国的公子真漂亮啊，像个国君。郑国的子皮说，有两人持戈在前面了。蔡国的子家说，蒲公前面有持戈的人，不也可以吗？楚国的亳州离说，这次出来是辞行时向寡君借来的。郑国的行人辉说，借了就不会还了。亳州离说，您还是担心子西想要被命作乱吧。子羽说，当敝的人还在，借了不还，您难道没有忧虑吗？齐国的国子说，我替两位担忧了。陈国的公子昭说，不忧虑怎能成功。两位高兴了。 魏国的妻子说，如果事先知道，即使忧虑又有什么危害？宋国的和左氏说，大国命令，小国恭敬，我只知道恭敬罢了。晋国的越王父说，小民的最后一章很好，我照他做。退出会场后，子羽对子皮说，叔孙言语恰当而委婉，宋国的左师简约而有礼，乐王父自爱而恭敬，您和子家持重都是能够保住世路的人。齐国、魏国、陈国的大夫恐怕不能免于祸难吧。国子替人担忧，子昭以忧为乐，其子虽然担忧却不当作危害。凡是事不关己而担忧，以及可以担忧却当作快乐，和担忧却不当作危害，都是招致忧虑的途径，忧虑一定会降到他们身上。大士说，百姓所要求的，上天一定会听从。三位大夫已经有了忧虑的征兆，忧虑能不来吗？通过言语来预知事物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季武子攻打莒国，占领了郓地，莒国人到盟会上报告。楚国对晋国说，重温盟约还没有结束，鲁国就攻打莒国，侵犯了盟约，请求杀掉鲁国的使者。乐桓子辅佐赵文子，想向叔孙豹索要财物而为他求情，派人向叔孙要腰带，叔孙不给。梁齐敬说，财物是用来保护自身的，您何必吝惜呢？叔孙说，诸侯的会见是为了保卫国家，我如果靠贿赂免祸，鲁国一定会受到讨伐，这是祸害国家，哪里是保卫？人有了墙是用来遮蔽坏人的，墙有了缝隙毁坏，是谁的过错？为了保卫国家反而招来祸害，我的罪过更大了。虽然怨恨季孙，但鲁国有什么罪过？叔孙出国，季孙守国，历来就是这样，我又怨谁？然而乐桓子贪财，不给不行。于是召见使者，撕下裙子上的帛给他，说腰带恐怕太小了。赵孟听说了这件事，说面临祸患而不忘记国家，这是忠心，想到危难而不放弃职守，这是诚信，为国家打算而忘记死亡，这是正直，谋划以忠信正三者为主，这是道义。有这四点，又怎么能杀他呢？于是向楚国请求说，鲁国虽然有罪，但他的执事者不避祸难，畏惧威严而听从命令了，您如果免了他，可以用来劝勉左右的人。如果您的众官吏在国内不避污浊，在国外不逃危难，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忧虑的产生是由于污浊而不治理，危难而不坚守，这就是来由。能做到这两点，又有什么可忧虑呢？不安定贤能的人，谁能服从？鲁国的叔孙豹可以说是贤能的了，请求免了他以安定贤能的人。您会合诸侯而赦免有罪的人，又奖赏贤能的人，诸侯谁不欣然向往楚国而归附，把远的看作近的呢？边境上的诚意，有时归属这一国，有时归属那一国，哪有一定？天子和霸主的命令，划定疆界，设置官员，树立标识，制定法令，越界就有处罚，还不能统一。于是虞代有三苗，夏代有关户，商代有先批，周代有徐言。自从没有贤明的天子，诸侯争相扩张，交替主持盟会，又怎么能统一呢？忧虑大的祸患而赦免小过失，足以做盟主，又何必这样？疆界的削减，哪个国家没有？主持盟会的人，谁能认真追究？吴国仆地有隐患，楚国的执事难道能顾忌盟约？莒国边境的事，楚国不要过问，诸侯没有麻烦，不也很好吗？莒国和鲁国争夺郓地时间很久了，如果对国家没有大害，可以不去保护，免除烦恼，赦免善良，没有人不争相劝勉。您考虑一下。坚决向楚国请求，楚国人答应了，于是赦免了叔孙，另引公子为设宴招待赵孟，付了大明的第一章，赵孟付了小婉的第二章。事情结束后，赵孟对叔相说，令尹自以为是国王了，怎么样？叔相回答说，国王弱小，令尹强大，他也许可以成功。虽然可以成功，但不能善终。赵孟说，什么缘故？叔相回答说，强大战胜弱小而心安理得，这是强大的不义，不义而强大，他的败亡一定很快。师说，赫赫的宗周褒姒灭亡了他， 这就是强大而不易。令尹做了国王，一定会要求诸侯服从。晋国稍微衰弱了，诸侯将会投靠他。如果得到诸侯，他的暴虐会更加厉害。百姓不能忍受，他将凭什么善终？用强力取得，不义而成功，一定认为这是常规。拿淫虐作为常规，就不可能长久了。夏季四月，赵孟、叔孙豹、曹国大夫进入郑国，郑简公同时设宴招待他们。子皮去通知赵孟，礼节结束后，赵孟赴了户业。子皮于是去通知穆叔，并且告诉了他。穆叔说，赵孟想要一线的礼节，您还是依从他。子皮说，敢这样吗？穆叔说，这是他所想要的，又有什么不敢。等到宴会时，在帐幕下准备了五线的鞭斗。赵孟推辞，私下对子产说，我已经向冢宰请求过了。于是只用了一线。赵孟作为主客，礼节结束后才开始宴饮。穆叔赴了雀巢，赵孟说，我不敢当。又赴了采蕃，说小国就像凡草，大国省俭的使用它，他怎敢不听从命令。子皮赴了也有死群的最后一章。赵孟赴了长帝，并且说，我们兄弟亲密的在一起，即使有恶犬也不让他叫。穆叔、子皮和曹国大夫站起来下拜，举起四牛角做的杯子说，小国依靠您，知道免于罪过了。饮酒很欢乐。赵孟出来说，我不会再有这样的快乐了。周景王派刘定公在隐地慰劳赵孟，住在洛瑞。刘定公说，美好啊，禹的功绩，光明的德性流传久远，没有禹，我们恐怕要变成鱼了。我和您戴着礼帽，穿着礼服，治理百姓，面对诸侯，这是禹的力量。您何不也远远地继承禹的功绩，而广泛地庇护百姓呢？赵孟回答说，我老头子害怕获罪，哪里能考虑长远？我们这些人苟且偷生，早晨不考虑晚上，哪里谈得上长远？刘定公回去把这话告诉周景王说，谚语所说的老了而且糊涂了，大概说的就是赵孟吧。作为晋国的正卿，负责主持诸侯，却把自己等同于差役，早晨不考虑晚上，这是抛弃了神灵和百姓。神灵发怒，百姓背叛，怎么能长久？赵孟活不过今年了。神灵发怒，就不会享用他的祭祀；百姓背叛，就不会为他办事。祭祀和办事都不顺利，又怎么能长寿？叔孙豹回国，曾邀为季孙驾车去慰劳他。从早晨直到中午，叔孙不出来接见。曾邀对曾父说，从早晨等到中午，我知道他的罪过了。鲁国是以相互忍让来治理国家的，在国外能忍让，在国内却不能忍让，这有什么用？曾父说，他在外好几个月，在这里只有一天，有什么伤害？商人想赚钱，还能讨厌喧闹吗？曾父对叔孙说，可以出来了。叔孙指着乌梁说，虽然讨厌他，难道能去掉吗？于是出来接见了季孙。郑国徐无犯的妹妹很漂亮，公孙楚已经聘定了她，公孙黑又派人强行送去聘礼。徐无犯害怕了，告诉子产。子产说，这是国家政治不清明，不是你的祸患，随你妹妹愿意嫁给谁。徐无犯向两人请求，让女子自己选择，两人都答应了。子西穿着华丽的衣服进来，摆下聘礼，然后出去。子南穿着军服进来，左右开弓，然后跳上战车出去。女子从房里观看，说，子西确实漂亮，但子南是个男子汉。丈夫要像丈夫，妻子要像妻子，这就是所说的顺。于是嫁给了子南。子西生气了。不久，他那穿皮甲去见子南，想杀死他而夺取他的妻子。子南知道了，拿起戈追赶他，在十字路口用戈击打他。子西受伤回去，告诉大夫说，我好意去见他，不知道他有别的想法，所以受了伤。大夫们都议论这件事。子产说，双方都有道理，年幼而地位低的有罪，罪在公孙楚。于是抓住公孙楚并数落他说，国家的大节有五条，你都触犯了。畏惧国君的威严，听从政令，尊重贵人，侍奉长辈，供养亲人，这五条是用来治理国家的。如今国君在国中，你动用了兵器，这是不畏惧威严。触犯国家的法纪，这是不听从政令。子西是上大夫， 你是夏大夫，却不甘居他之下，这是不尊重贵人。年纪小而不顾忌，这是不侍奉长辈。用兵器对付堂兄，这是不供养亲人。国君说，我不忍心杀你，宽恕你，让你远走。你快走吧，不要加重你的罪过。五月庚辰日，郑国把尤楚放逐到吴国。将要送走子南时，子产向太叔征求意见。太叔说，我自身尚且不能保护，哪里能保护宗族？那是国家的政事，不是私家的祸难。你为郑国谋划，有利就去做，又有什么疑虑？周公杀了管叔而流放蔡叔，难道不爱他吗？是为了王室。我如果获罪，您也要执行刑法，何必顾及尤氏？秦国的后子贞在秦桓公时得宠，在秦景公时如同两个国君。他的母亲说，如果不离开，恐怕会遭祸。癸卯日，贞到晋国去，他的车有1000辆。春秋记载，秦伯之弟贞出奔晋，这是归罪于秦伯。后子设宴招待晋平公，在黄河上架起浮桥，每隔10里就停放车辆，从雍城一直到绛城，回去取来酬谢的礼物，来回8次。司马侯问他说，您的车子都在这里了吗？后子回答说，这已经算多了，如果比这少，我怎能见到您？女叔齐把这话告诉晋平公，并且说，秦国公子一定会回去。我听说，君子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，一定有好的打算。好的打算，上天会帮助他的。后子拜见赵孟。赵孟说，您什么时候回去呢？后子回答说，我害怕被寡君挑选治罪，因此留在这里，打算等新君即位。赵孟说，秦军怎么样？后子回答说，无道。赵孟说，会亡国吗？后子回答说，怎么会，一代君主无道，国家还不至于灭亡。国家立于天地之间，有辅助他的人，不是连续几代荒淫，不能使他灭亡。赵孟说，天意会让他灭亡吗？后子回答说，有可能。赵孟说，还能维持多久？后子回答说，我听说国家无道而年成丰收，这是上天在帮助他，至少不会少于5年。赵孟看着日影说，早晨到不了晚上，谁能等待5年？后子出来告诉别人说，赵孟快要死了，主持国政却贪图安逸，虚度岁月，他还能活多久？郑国因为有楚作乱的缘故，六月丁4日，郑简公和他的大夫们在公孙段家结盟。韩虎、公孙乔、公孙段、印段、游吉四代在闺门之外私下结盟，地点实际是在勋岁。公孙黑强行要求参加盟会，让太史写下他的名字，并且称为妻子。子产没有讨伐他。晋国的中行木子在大原打败了吴中和各部敌人，这是因为注重步兵的缘故。将要开战时，魏书说，他们是步兵，我们是车兵，遭遇的地方又险要，用10个步兵对付1辆战车必然能胜，把他们围困在险要的地方又能战胜，请全部改为步兵，从我开始。于是拆毁战车，改为部族的行列，5辆战车变成3个5。荀吴的宠臣不肯编入步兵，就被斩首示众。不成，5种阵势互相配合，2阵在前，5阵在后，专阵作为右翼，参阵作为左翼，偏阵作为前锋，用来诱敌。敌人嘲笑他们，敌人没有摆开阵势就逼近攻击，结果大败敌人。举国的斩于即位后，剥夺了各位公子的俸禄。公子们从齐国召回去籍。秋天，齐国的公子租送去籍回国，斩于逃往吴国。叔公率领军队划定郓地的田界，是因为举国发生动乱。这时候，举国的务楼、茂胡和公子灭明带着大芒和长夷米逃往齐国。君子说，举国斩于不能立为国君，是因为抛弃人才啊。人才可以抛弃吗？诗说，强大在于得人。说得好啊。晋平公有病，郑简公派公孙乔前往晋国聘问，同时问候病情。叔相向子产询问说，寡君的疾病，卜人说石审台台在作祟，史官没有人知道他们，请问这是什么神？子产说，从前高辛氏有2个儿子，大的叫恶伯，小的叫石审，住在旷林里，不能和睦相处，每天动用干戈 互相征讨。后帝认为他们不好，把鄂伯迁到商丘主管大火星，商朝人沿用下来，所以大火星成了商星。把石审迁到大夏主管申星，唐国人沿用下来，已臣服于夏朝商朝，他的末世叫做唐叔虞。当武王一将政怀着太叔的时候，梦见上帝对自己说，我让你的儿子名叫虞，将把唐国给他，属于申星，而繁衍他的子孙。等到生下来，首星有纹路，像个鱼字，于是就以此命名。等到成王灭了唐国，而封太叔在那里，所以申星成了静星。由此看来，那么石审就是申星之神。从前今天是有一个后代叫昧，做水官之长，生了允格、台代。台代能够继承他的官职，疏通汾水、洮水，修筑堤防，围堵大泽，让人们居住在大原。上帝因此褒奖他，把他封在汾水流域。沈、四、入、黄四国守护着他的祭祀。现在晋国主宰了汾水地区，而灭掉了这些国家。由此看来，那么台台就是汾水之神。然而这两位神灵与君主身体无关。山川之神遇到水旱瘟疫的灾祸，就举行永祭来攘灾。日月星辰之神遇到雪霜风雨不合时令，就举行永祭来攘灾。至于君主身体，则是由于出入、饮食、悲哀、欢乐的事情。山川星辰之神又怎能将病呢？我听说君子有四段时间，早晨用来听取政事，白天用来咨询访问，傍晚用来修订政令，夜晚用来安歇身体。这样就能有节制地散发血气，不让它有所壅塞闭滞，以致损害身体。如果心里不爽，就会使百事混乱。现在恐怕是专一于某一方面，就生病了。我又听说，内官不纳同性的妃嫔，因为同性生育不繁盛，美色现已耗尽，就会互相生病，君子因此厌恶同性。所以至说买妾不知道他的性，就占卜一下。违背这两条是古人所慎重的，男女要辨别姓氏，这是礼的大原则。现在君主的宫内有四位姬姓女子，恐怕就是这种原因吧。如果由于这两条，病就无法医治了。四位姬姓女子只要有所减省还可以，否则就一定会生病。书相说，好啊，我没听说过这些，这都是对的。书相出来，行人子羽送他。书相询问郑国的情况，并且问其子息。子羽回答说，他还能活多久？无礼而喜欢欺侮别人，仗着富有而轻视他的上级，不能长久了。晋平公听了子产的话，说这是博学多闻的君子，重重地送给他彩礼。晋平公向秦国求医，秦景公派伊和去诊治，伊和说病不能治了，这是说清净女色病如同蛊毒，不是由于鬼神，也不是由于饮食，而是被女色迷惑，丧失心智。良辰将要死去，上天不能保佑。晋平公说，女色不能清净吗？伊和回答说，要有节制。先王的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，所以有五声的节奏，快慢本末互相协调，得到中和之声，然后降下来。五声降下以后，就不容许再弹奏了。这时就有繁复的手法和靡靡之音，使人耳朵堵塞，心智霍乱，就忘记了平正和谐，君子是不听的。事物也是这样，到了烦乱的程度，就要舍弃，不要因此生病。君子接近情色，是用来礼仪节制的，不是用来放纵心意的。天有六种气候，下降升为五种味道，发散为五种颜色，应验为五种声音，过度就会产生六种疾病。六种气候叫做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，分为四季，顺序为五节。过度就会造成灾害，阴过度生寒病，阳过度生热病，风过度生四肢病，雨过度生腹病，晦过度生霍乱病，明过度生心病。女色属于阳性，而时间在夜晚，过度就会生内热蛊惑的疾病。现在君主不节制，不按时，能不到这个地步吗？伊和出来告诉赵孟。赵孟说，谁算是良臣？伊和回答说，说的就是您啊。您辅佐晋国到现在八年，晋国没有动乱，诸侯没有过失，可以称得上良臣了。我听说国家的大臣享受宠幸和俸禄， 担当国家大事，有灾祸发生而不能改变，必定承受他的灾祸。现在君主至于放纵过度而生病，将不能考虑国事，祸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您不能阻止，我因此这样说。赵孟说，什么叫做蛊？伊和回答说，这是沉溺迷惑所生的。在文字上，器皿中的毒虫是蛊，蛊类中的飞虫也是蛊。在周易中，女子迷惑男子，大风吹落山木，叫做蛊卦，都是同类事物。赵孟说，好医生啊，赠给他厚重的礼物而送他回去。楚国的公子为派公子黑公，亳州离在抽立夹三地筑城，郑国人害怕。子产说，不要紧，令尹将要干大事，而先除掉这两个人，灾祸不会涉及郑国，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冬天，楚国的公子围将要到郑国聘问，武举作为副使，还没走出国境，听说楚王有病就返回了。武举于是前往聘问。11月己酉日，公子围到达，进宫问候楚王的病情，用带子勒死楚王，又杀了他的两个儿子穆和平夏，又引子干逃往晋国，公舅引子西逃往郑国，在夹地杀了太宰亳州离，把楚王埋葬在夹地，称为夹敖，派人向郑国报丧。武举问应该用什么措辞来告知新君继位，回答说，寡大夫为。武举改正说，共王的儿子为年长。子干逃往晋国，随从有五辆战车，书相让他和秦公子厚子享受同等的俸禄，都供给100人的口粮。赵文子说，秦公子富有。书相说，给予俸禄根据德性，德性相同根据年龄，年龄相同根据地位。公子是根据他的国家，没听说过根据富有。况且带着千乘之国的财富离开他的国家，强悍的太过分了。诗说，不欺侮官夫寡妇，不畏惧强横。秦楚是地位相等的国家，于是让厚子和子干排列在一起。厚子推辞说，我害怕被挑选治罪，楚公子不得安宁，所以都来了，也只听命。而且让我和羁旅之人并列，恐怕不可以吧。十一有话说，不是羁旅之人，有什么可敬重的。楚灵王即位，韦霸做令尹，韦启强做太宰。郑国的游击到楚国去参加夹敖的葬礼，同时聘问新君即位。回国后对子产说，准备行装吧，楚王奢侈放纵而喜欢自己的形式，一定会会合诸侯，我们不用多久就得去了。子产说，不到几年还做不到。12月，晋国已经举行了冬祭，赵孟前往南阳，准备去祭祀孟子瑜。甲辰初一，在温地举行冬祭。庚戌日去世，郑简公前往晋国吊唁，到了雍地就回去了。